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我是静怡。云彩飞扬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希望能够透过这一段的时光，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别人的故事，也想想自己的生命。在今天的云彩飞扬当中，为你邀请的是庄大能庄牧师。庄大能牧师他曾经像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人，是大家所羡慕的，但是后来因着家庭走上另外一条不同的道路，他的人生也开始不一样。到底他的生命故事是如何发生，如何进行的呢？在今天我们就一起来邀请你收听庄大能庄牧师的生命故事，希望我们都能够一起来听听别人的故事，也想想自己的生命。在一段音乐过后，就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生命故事集，聆听庄大能庄牧师的生命故事。亲爱的听众朋友，在今天云彩飞扬的节目当中，为你请到的是庄大能牧师。庄牧师，欢迎你。
谢谢。听众朋友们平安，很高兴我今天能够到云彩飞扬节目来和大家分享这几十年来的故事。在40年前，我在台湾是经营建筑业，我公司的一个特色就是专门盖教会，盖礼拜堂。我也在全省各地去推动教会的建堂，就是把那个破破烂烂的礼拜堂重新来建造。而在20年前，很奇妙的，我放下了很兴旺的公司，带着全家五个人离开了台湾，去到美国。我去到那里读神学院，也成为一个在教会牧会的牧师。而11年前，我又去到中国的东北，在那里训练当地的传道人。而今年更奇妙，神又把我带回来到台湾。我在台湾现在是华人福音普世差传会台湾办事处的主任。除了我仍然继续到中国东北去训练那些传道人，也开始在全省各地去推动宣教事工，也就是希望把福音传遍台湾，传遍到世界每一个地方。
是，我们知道说庄牧师现在呢，在世界各地真的非常热心的在服侍人，也是在服侍神。但是其实啊，庄牧师呢，这样子的一股动力跟您的幼年童年的成长背景有很大的关系，我们可不可以请庄牧师也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这整个的成长过程？
我是一个在台湾土生土长的台湾人，祖籍是福建厦门，也就是说我父亲是厦门人，他当时是在厦门的鼓浪屿寻源书院毕业，当时候他的老师带他信耶稣， 所以他也带我的祖母信耶稣。后来我的祖母和我父亲还有我两位姑姑，他们就去到新加坡，我的祖母也留在新加坡当传道人。而当时我的父亲因为碰到中日战争，觉得日本人欺负中国人，所以他就和厦门大学林校长的夫人，他们在新加坡发起了三天三夜罢工罢市罢课，抵制日本人，抗议日本人欺负我们中国人。后来日本政府就知会了英国政府，把我父亲从新加坡驱逐出境，他回到厦门。我还记得父亲曾经告诉我，当时有一位很有名的传道人叫做宋尚杰博士，他曾经在闽南地区有六次的奋兴布道会，而其中有五次是我父亲做招待主任，也就是说我父亲在教会是非常的活跃，非常的热心。而到了台湾以后，我父亲在政府里面有很好的工作，也很有地位，可是他想到他的一生在那里为党为国牺牲奉献，他觉得人的一生应该还有更有意义的工作要做。我父亲那时候在厦门时候，不但是厦门建筑工会的总干事，也是船员工会厦门分会的理事长，并且他还成立了一个叫做妇女救拔团，就是去那些帮助那些养女脱离这些主人的虐待。记得小时候有一位女士，也就是一位阿姨，她经常送东西到我们家里来，后来才知道她当时在厦门就是一个养女，父亲常常帮助她，所以她一直很感激我的父亲。当我刚出生的时候，我父亲是一个政府的官员，也就是说有权有势，所以记得那时候家里只有我和我姐姐两个孩子，但却家里却请了两个佣人。我们出门的时候经常是坐三轮车，甚至有时有汽车接送。可是没有想到当我六七岁的时候，我父亲却放弃了世界上的这些名利，成为一个没有薪水凭信心过日子的教会传道人。尤其是父亲想到他过去一生努力的工作，是一个爱国分子，他想到他把他的前半生已经都奉献给国家了，他在后半生他要做更有意义的工作。所以父亲不但是成为一个传道人，而且把我们家一半也奉献出来，就是拿出来做教会，而且不收教会的房租。所以那时候父亲没有薪水，因此我们真的是凭信心过日子，也就是如果有人有一些奉献来帮助我们，那就成我们的生活费，但是却经常是要到处去赊欠，就是我父亲常写的纸条子让我和我弟弟去向那些店家去借米借油借盐。有一次我看见父亲穿的一件汗衫上面有很多的破洞，我数一数差不多有100多个破洞，那时候我心里就很难过，想着我父亲为什么要放弃那么好的工作而成为一个没有薪水的传道人。所以我就立志将来我长大以后我要赚很多很多的钱来孝敬我的父亲。而我的父亲虽然家庭那么苦，但是他却是过着一个心灵非常富足的生活，他非常有爱心，虽然自己家里已经是这么的穷苦，但他却是常去帮助那些比我们更贫穷的人，而且把那些有病的人接待到家里来服侍他们，常常 在那里天没有亮就起来为他们祷告，常常整晚上在那为他们祷告。看到我的父亲，他一生在传耶稣基督的福音，他传递上帝的爱，生活虽然是贫穷，心里却是富足的。所以我的父亲常告诉我们这些孩子，将来如果能够成为传道人，那是最有福气的，所以也鼓励我将来也要成为一个传道人。因此我从小就立志，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个传道人。
那么我们在这里也很想知道，就是当庄牧师您的父亲他决定放下他的官员的身份成为一个全职的传道人，那么在那个时候呢，不知道庄牧师您的母亲的反应是怎么样呢？她怎么样来看待这一件事情呢？
当我的母亲嫁给父亲的时候，因为父亲那时候有权有势，而且还算年轻，可是我的父亲和我母亲相差了二十几岁。当我父亲要放弃世界上这些名利地位的时候，我的母亲不但没有反对，她也顺服我的父亲。还记得小时候我的母亲常常陪着我的父亲到处去探访，也常常在家里接待一些传道人。我还记得在42年前，那时有香港有一个教会的一批神学生来到了台湾，就在我们家里祷告，在那筹备一些聚会的事情。而每当到吃饭时候，有十几个人要吃饭，我母亲不但在那高高兴兴的做饭接待这些传道人，而且因为家里没有那么大的餐桌，她就把那门板卸下来当做餐桌来接待这些传道人。当有一次我在一个教会分享这一段故事的时候，在座就有一位是当时的神学生，他说想起那段时间他就非常的感动。
可不可以也请庄牧师跟我们分享，就是说在以前您的父母亲是怎么样来教养来带领你们弟兄姐妹？
在前面我提到，当父亲全时间奉献当传道人，我们家里就开始过得很清苦的日子，可是我们也过得很开心，因为每天晚上我父亲就带着我们五个孩子一起有一个家庭礼拜。我父亲很喜欢唱歌，所以我们全家都很喜欢唱歌，我们就在那里唱歌祷告赞美神。还记得小时候如果有布道会，我就和那些叔叔们，我们就拿了一个大鼓到家门口那里去打鼓，要大家来信耶稣，来信耶稣。是，所以我们也经常听我父亲讲故事，讲他以前小时候的一些事情。他更重要是告诉我们很多圣经的道理，要我们好好的爱耶稣。是，所以从小父亲就常常带着我们，每天晚上都有家庭礼拜，那是我们全家最开心的时候。我们在那里唱诗歌，在那里祷告，在那里读圣经赞美神。那父亲也常用圣经的话语来教导我们。那我们不但要做一个有用的人，要成为一个有爱心的人，更重要的是要成为一个传道人，去传扬耶稣爱的福音。而父亲他不但是传福音，他真的做的。他一生经常去帮助那些比我们更穷苦的人。
所以我们看到庄牧师您的父母虽然他们是非常忙碌的传道人，但是他们还是非常注重家庭，他们非常注重儿女的教养。那么您觉得父母的这样的一个样式，对后来您自己在组织家庭带孩子的时候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常常对我的孩子说，当爷爷离开我们的时候，他没有留下一毛钱给我们，但是他给我一个很大的很大的财富和祝福，就是给我最好的信仰， 最好的信心，所以这也影响了我的一生，让我看到人活着不是只是为了赚钱而已。因此我常告诉我的孩子，我希望我将来留给你们的也是这个最有价值的财富，让你们能够认识耶稣基督。
是，庄牧师，我知道你很早就很希望自己能够进入神学院做一个传道人，但是后来是什么样的一个因素你并没有进入神学院呢？
还记得当我21岁退伍以后，我想进了神学院去读书，但是我的父亲却不同意。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不同意呢？我父亲说，你还需要再磨练磨练才能成为一个传道人。所以我想，好吧，那我就专心的做我的本行，土木工程。所以很快的我就有了自己的公司，而且公司业绩还不断的增长，也就是说办公室越换越大。虽然赚了很多的钱，但是我心中并不是真的觉得很快乐，因为每天只是忙碌的工作，忙碌的赚钱。但是在21年前，我所经营的建设公司却反常的一整年接不到一个工程，员工也陆续的遣散。我心里想，或许是神封闭了我一切的道路，所以我与教会的牧师、长老等同工交通，他们也都一致的赞成我全时间的奉献进神去读书。而这时我向神许愿，如果公司能够继续经营，我愿意放弃事业，并且毫无眷恋的全职的奉献。很奇妙，当我觉得走投无路的时候，在完全不可能的情况下，神竟然让我接到一件非常庞大的工程，而这些业绩是我前10年所有业绩的总和。从此以后，公司业绩不但恢复正常，几件大的工程更是接连而来，也就是说看到公司前途一片看好。所以这时我再一次向我教会的同工提出，我要全时间奉献，要读神学院。但是没想到同工们却认为我放弃这么好事业实在很可惜，何况如果带着工作一样可以为主做工呢。这时我想到圣经上有句话说，人赚得了全世界而赔上了生命又有什么意义。所以在过去，虽然在世界上我曾经赚过很多钱，但是这些并不能够让我觉得真正快乐，所以我毅然的放下一切。在20年前，我舍去了热爱的建筑业和无限美景的公司，我带着一家人去到美国去读神学院，也成为一个全时间奉献牧会的传道人。
其实庄牧师在那个时候事业呢正是达到最高峰的时候，我想不光是员工们哦会觉得惋惜，可能旁边的人也觉得惋惜，但是庄牧师您那时候还是毅然决然地下了这个决定。我们可不可以请庄牧师也分享一下，在那个时候呢，就是师母，就是您的妻子，她的反应是怎么样呢？
是当我事业越做越大的时候，也就是说越来越忙了，常常3更半夜才回家。而当我决定放下这些事业到美国去的时候，我还记得我们小儿子他同学的妈妈还问我的妻子说，你们在台湾有这么好的事业，不觉得可惜吗？尤其听说在美国花钱是很厉害的，你们舍得放下吗？但是我的妻子也很清楚告诉他说，是的，我们已经决定我们全家要到美国去，我们虽然在人看来会放掉很多，但是在我们全家能够在一起那就够了。所以我的妻子不但不反对，当我们一起到美国的时候，第一年我要在离家里开车都要差不多2个钟头的地方去读书，我其实就很辛苦的在家里照顾3个孩子。到美国第二年的时候，到建立教会以后， 我们又是一起同心的到处传福音。我们在路上只要碰到有那个中国人面孔的，就问他说，你听得懂中国话吗？你有没有去过教会？所以我的妻子也陪着我这样一路走过来。
所以庄牧师在经过了神学的装备训练之后呢，终于可以算是完成了您这一生的梦想了，您终于可以成为一位传道人。但是我们知道神使用庄牧师不是只在一个点一个地方，这个使用是非常的全面哦，影响力是非常大的。可不可以请庄牧师也跟我们分享一下，后来神又带领你跟哪一些人有一些接触？
刚到美国的时候，我就开始接触到一些来自中国大陆的学者，才发现过去我们在台湾的时候所说的对越南那些共匪，并不是真的都那么可怕，因为他们也是神所造的人，也有很多人和台湾人一样的善良，他们也需要耶稣的爱。我还记得有一次是我们旧金山地区这些传道人的一个退休会，就是有个特别的聚会，他们请我去分享说，你是一个台湾人，你怎么去牧养一群中国大陆的人？因为我们教会有一年全部是中国大陆的，只有我一家是台湾人。所以当我们在路上碰到一个来过我们教会一次的一个台湾家庭，我就说，哎呀，你们为什么不再来教会呢？他说，你们那个教会都是大陆人，我们才不去。我说，可是我们是台湾来的啊。他说，是吗？我看你们也像是大陆人。所以当那次退休会要我分享怎么去牧养中国大陆的人，我说除了信心以外就只有爱心。我们在牧养教会的时候也受到很多的委屈，很多毁谤，很多的攻击。因为我在美国牧会十年是 volunteer， 就是在教会是义务的，是没有薪水的。可是还是有很多中国大陆来的人，他们怀疑，他们问我说，哎，你这个教会政府一年补贴你多少钱啊？我说这不是在大陆耶，是这些都是我们愿意奉献的。所以曾经也碰到有个姊妹，她说她12岁的时候就参加这个青山斗争的，所以常常攻击我们毁谤我们，但是我和师母还是用爱心对待她啊，所以也感动了这位姊妹，后来也成为一位传道人。在11年前我第一次去到中国大陆去培训那里的传道人，而看到那里的人对耶稣基督福音的渴慕，他们在每一天天没有亮的时候就起来在那里读圣经，在那里祷告，他们用爱与饶恕代替了冤仇，他们不断地为这些逼迫他们的人祷告。或许在我们听众当中有人听过一首诗歌叫做《中国的早晨五点钟》，但在中国这首诗歌不是用唱的，而是真的做的。在中国早晨五点钟时候，就有许多基督徒跪在一起祷告，他们在为国家祷告，为国家的领导人祷告。而他们告诉我们，早基督信耶稣的人常常受到很多的逼迫，也就是不要他们信耶稣。但是这些基督徒他们却是用爱与饶恕代替那些冤仇，他们就不断地为那些逼迫他们的人祷告。而这几年来 看在中国大陆信耶稣的人真是越来越多了，连很多的公安，也就是那些警察，也信了耶稣。他们说，现在已经很少受到逼迫了。
庄牧师不光是认识了这一些从大陆来的这些学者，而且上帝也帮庄牧师开了一道门，让牧师可以到中国去。可以请牧师跟我们分享这一段吗？
是的，在11年前我就开始到中国大陆去训练那里的传道人。而记得有一件事情让我实在很震撼，就是在2005年的圣诞节那天，美国总统对全国人民的贺词，很奇怪，他不是用 Merry Christmas， 而是用 Happy Holiday。 他们的理由就是因为耶稣基督降生的日子和那些不信基督的人没有关系，所以不能称为圣诞。而我们知道在台湾很早就将圣诞节改为耶诞节。相反呢，在那一年的圣诞夜，也就是平安夜，我和我的妻子结束了在中国南方的工作，就坐上火车要回到北京。而火车上却是一再的播放圣诞歌曲，并且强调这是一个圣诞节的前夕，愿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平安的夜晚。而当我们到北京市的时候，我很想去看看北京圣诞节的夜景，所以我们就到了一个大教堂，而离聚会时间圣诞还有半个钟头，可是已经坐满了人，我们只能够坐在地下室去看闭路电视，人潮仍然不断的涌进来。据说如果我们在前个晚上平安夜来的时候，那些排队人分成三排，一直排到大马路上，就是说很多人都希望能够挤进教堂里面。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曾经有人说过一句话，今天中国的基督教已经被彻底的消灭了，已经被放在历史博物馆里面。但是没有想到，上帝的爱胜过了阶级的斗争，上帝的爱不但是改变了人的心，更改变了国家的命运。在1949年的时候，全中国大概只有70-80万的基督徒。但是这么多年来，基督徒不但没有被消灭掉，而且是百倍的增长。目前估计整个中国大陆差不多已经有1亿的基督徒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我是静怡。云彩飞扬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在之前和你分享了来宾庄大能庄牧师的生命故事，分享到庄牧师因着看到父亲的榜样，他愿意放下他自己所拥有的成功事业，他要做更有意义的事，他愿意全职的全时间的来服侍上帝，来帮助人。在他成为全职传道人之后，到底对他的家庭，对他自己，还有对他未来前面的道路会造成什么样不同的一个影响呢？后来在他的生命当中又发生了什么样的生命故事呢？现在我们就继续来分享庄大能庄牧师的生命故事，邀请你一起来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我们可不可以先请问一下庄牧师，就是说您跟师母，就是您的妻子，你们是怎么样相识相恋，又怎么样决定要携手共度人生的呢？
我和我的妻子的婚姻我们称为围墙之恋，也就是很奇妙的，那是我的岳父家因为盖了一道围墙，特别是公安局来通知说要拆掉，说没有申请执照，所以有一位朋友就告诉我说你可不可以去帮助他们，我说好了，那我就去了。所以当我们要送灶的时候，要画图的时候，我的妻子出现了，因为从在电话中我听她的声音，因为她是唱 Odo 的，就是女低音的啊，所以我以为是她是年纪很大的，所以看到原来是一个年轻的小姐。那我们见面以后，很快的，我们才交往了两个多月，我们就凭着信心，我们就订婚了，订婚不久我们就结婚了。也就是说，我们的婚姻生活是可以说是凭着信心我们结合了，但结婚以后，我们才开始去学习彼此的认识，彼此的适应。我常强调，很多人说夫妻要同心，要彼此相爱，但是我想要所谓的同心，不是你要听我的，或是我要听你，或是你要改变我，或是我要改变你，而是能够彼此的接纳，接纳彼此的不一样。再过两天，也就是我们结婚33周年了，所以想到这33年的路实在不容易走，可是我们相信有主耶稣的爱在我们当中，会让我们的路，我们结婚的路会越走越顺利，并且会为我们的孩子带来更多的祝福，让他们从我们身上有更多的学习。
可不可以也请庄牧师再多一点来谈谈您跟孩子的关系呢？
当我的孩子还小的时候，我常常不管工作再忙再累，都会抽空车子一开就带着孩子到处去走走去玩玩。特别我很喜欢讲故事给我的孩子听，讲爷爷的故事，孩子也很喜欢听啊，知道他们爷爷非常有爱心，非常爱主。而到了美国以后，我开始在UC Berkeley 旁边，就是伯克莱大学旁边建立教会，这时候孩子也成为我最好的同工，他们把他们的同学都一个一个的带到了教会。那因为教会就开始有一些年轻人了，所以我学着也和他们打成一片，也带着我的孩子和这些年轻人去打球，去运动，去钓鱼。那一段实在是我们 最开心的日子。后来因为我去了中国大陆去培训那里的传道人，所以就比较少和孩子在一起。而在去年，我的小儿子回到台湾以后，就忽然间生病了，因此我就请了一年的假，陪着我孩子。那这一段时间，也是又重新恢复了我和孩子的关系。这很高兴的，我的孩子，他说他今年暑假也要和我一起到中国大陆去培训。
后来您下了一个很大的决定，这个决定呢，影响到不光是你自己，还有你的全家，你的妻子，还有你的孩子。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子的重大决定呢？
在11年前，我毅然决然的决定要到中国去培训那的传道人。可当我在出发以前，却听了很多反对的声音。有些人强调，在那些培训的地方，因为是在农村，生活条件很差，而且有安全上的顾虑。还有一位姐妹，一位教会的一个姐妹，很关心地告诉我说，到中国去培训是很危险的。可是那时候我想到，当年主耶稣，他要往耶路撒冷去，他明明知道去耶路撒冷是要去上十字架，是要被钉死，但是他仍然定义前往耶路撒冷。既然我已经成为一个传道人，我就要勇敢地带着使命往前走。所以在我要出发到中国去的时候，我就与我的妻子还有三个孩子一起祷告。我告诉我三个儿子说，万一我真的出事了，你们还要继续爱主，要继续爸爸还没有完成的工作。特别在11年前我去到中国去培训，我妻子也跟着我去了6次。还记得我们去的那种中国农村是没有厕所的地方，是冰天雪地，确实要到室外去上厕所。所以我妻子看到他很有爱心，回来就帮这些农村人募款。也就是说他跟我去了6次，去帮他们盖了2个厕所。因为在中国的农村是非常的贫穷，我们晚上睡的是一个炕，很暖和，可是半夜上厕所那就很辛苦了。那个厕所在外面只有几块板子，不但是下着大雪，而且真冷得发抖。还记得我有一个同事，有一位牧师，他说他的女儿在美国读的是土木工程，所以当他第一次去到中国的时候，他回来说，我要到中国当宣教士。他父亲说，你去做什么？他说，我是学土木工程，所以要到中国大陆去帮他们盖厕所。可是后来他的女儿在美国结婚了，也没有去成。所以当我们去到中国的时候，这位牧师就说，好啦，那庄师母就把这个盖厕所的工作就移交给你了。所以我的妻子看到那些人过得那么辛苦，她也很有爱心的帮助他们。回到美国以后，我们就帮他们募了款，到了中国的农村盖了2间非常漂亮的厕所，不但有抽水马桶，也有浴霸，就是他们那个暖气灯。所以在中国的时候，我常常一个人要坐上20-30个钟头的火车。所以我就想起了一首歌，不是没有家，不是不想家。我也很想念我的妻子，我的孩子。要是当半夜2点钟的时候，我的妻子从美国打电话给我，那时候我一个人在火车上，而且在咳嗽，得了重感冒。所以我妻子就很感动，告诉我的孩子说，好，妈妈决定陪你爸爸到中国去培训了。所以这么多年来，每次当我的妻子陪着我到中国去培训的时候，那也是我们最开心的时候。想到当时我的母亲能为之陪着我的父亲无怨无悔的过一生， 我更希望的是我的妻子也能够陪伴着我，我们能够一生也服侍神，我想那是一件最蒙福最开心的事情。
我们从庄牧师的分享真的体会到，不光是您个人的家庭，其实您整个家族的那个非常重要的核心价值真的是一代一代的这样传承下来，使你们成为一个非常有力而且很蒙福的家族。其实不光是您的家族蒙福，我们知道呢还有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就是在之前您的建设公司听说呢到现在数一数大概是出了14位的传道人，是吗？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这个部分？
我的公司那时候成立以后就起名叫做主力建设公司，就是我们靠主耶稣的力量来建造圣殿，就是盖礼拜堂。所以每当有员工来应征的时候，我们就告诉他，不管工作再忙，我们每个礼拜六下午定规都要回到公司来聚会。所以公司的员工大部分都是基督徒，到礼拜一他们来上班时就好累好累，因为礼拜天都要在教会里服侍。我说那干脆你们就当传道人去好了。所以这时候有员工就说，好啊，那总经理就带头啦。我说会的，我从小就想要当传道人，总有一天我会当传道人。因此公司后来就是员工一个一个都真的去奉献了。每当有一个人要离开的时候，我们就唱无论你在何方，就有一天唱啊唱啊唱到我了，我是全公司第12位全时间奉献当传道人。还记得那时候我们到美国去的时候，全公司全家族全教会差不多100多人到机场去送我们。到了2年前，当我的妻子回台湾的时候，去了一个教会，一听那个教会那个何传道也是原来我公司的一个监工，算算我们全公司有14个人都成为传道人了。我想这是一件很特别的，也是一件很蒙福的，因为我们觉得能够成为传道人比在世界上赚钱是更重要更喜乐的一件事。在刚才我提到我的公司主力建设公司是一个很特别的公司，就是说是专门在盖教堂盖礼拜堂的公司，并且我们秉持的耶稣基督的信仰，我们强调我们绝对不偷工减料。因此在全省我们盖过了30几栋的礼拜堂。而特别是我们知道在台湾的建筑业开工的时候要烧香拜拜，而我们是什么做礼拜，就是把全公司我们成立一个师班，我们每次要开工的时候我们就到那里开工礼拜，在那里献诗，也就是全公司能够顺便去那里去郊游聚集的时候。在完工的时候我们也是一样，是用完工礼拜来感谢赞美神。曾经有一段时间公司遇到很多的困难，而这些员工们自己发动，我们每天早上就在一起在那里祷告，求上帝帮助我们经过脱离这些困难。建筑业也可以说很黑暗，要去送红包，要偷工减料，可是我们一直强调说我们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我还记得有一次当国税局要查税的时候，就查到后来我就生气的， 我说有谁把这么小的工程都开发票的呢？所以我一直坚持着，既然是一个基督徒的企业，我们必须要和一般人不一样。就是我在台湾从事20年建筑业，我从来没有上过酒家，没有去赌过钱，我不需要去交际应酬，而是愿意把我所学的尽心尽力的来帮助，也就是愿意把我所学的能够来贡献给这个社会。特别是在盖礼拜堂的时候，我就抱着那个建圣殿的心理，能够把这个礼拜堂盖得更漂亮更好。
是，我们知道庄牧师在那个时候真的是盖了很多、哦、很多的礼拜堂，有哪几个是你特别有印象的吗？
我们知道在天母，在去年有一件很大的新闻，就是那里有一块地卖了很多很多的钱，而其中就有深道幽怨的志文楼那个大楼、哎、那栋大楼也是我盖的啊。另外像在西罗的敬宣神学院，那也是我盖的。在我要离开台湾最后的一个工程，就是在基隆路的世贸财讯大楼。谈起那间大楼真的也是非常奇妙，我还记得那时候要推出的时候，就是房子要开始销售的时候，我定的价钱是一平18万。曾经有一个教会跑来告诉我说、哎、他们想买礼拜堂，因为这一位跟我接洽的这一位弟兄，他也是一家很大建设公司的业务部经理，他说你一平要卖多少钱？我说一平卖18万。他说我们20万买。我说为什么？他说我们知道这块地一定会赚钱，会一定会增值。我说很抱歉，不过因为我跟地主还有一些纠纷还没有处理好，所以我暂时还不能卖。我们知道在台湾有所谓的建筑业是10年一轮，所以很多的股东说哎呀，再不卖可能房价会跌。但是很奇妙，当我们推出的时候，房价不但没有跌，那一年是大家真的跌破眼镜，房子不断的一直飙高。所以当我们正式推出的时候，从18万飙高到38万，也就是说那个工程给我们真的公司带进了很多的利润。
我想最后呢，我们要请庄牧师给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一点鼓励，一点分享。
我想这一次日本的超级大地震，不但是日本人的伤痛，也是全人类的伤痛。连中国大陆都本着人类的爱心，放下一切的民族仇恨，派遣救难队前往日本去救灾。所以在这里我们也祈求上帝的爱来安慰那些在灾难中的人。而前一阵子全台湾的人民最担心一件事情，就是海啸会不会来到台湾，而日本的核能发电厂的辐射层会不会飘到台湾。所以有一次我的妻子到杂货店去买东西，听到一位阿婆说我要买盐，杂货店的老板说盐都卖光了。他说为什么都卖光呢？他说因为盐里面的碘听说能够预防感染，所以都被抢购一空了。让我们想一想，人一生所追求是什么？如果今天台湾也遇到这么大的大灾难，我们究竟要逃到哪里才能安全呢？那时候再多的金钱，再好的地位也不重要了。所以求上帝能够将真正的平安喜乐赐给台湾的所有人民。在这里也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愿你们都能够认识上帝，也能够得到上帝的爱，上帝的祝福。
Thank you.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静怡。《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今天在节目当中和你一起分享的是来宾庄大能牧师的生命故事。我们想到说，在圣经罗马书8:28这里说到，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也许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有很多事情我们自己不明白，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样子的状况，但是到后来我们才知道，原来这是神的心意，神他愿意借着万事万物来让我们更加的靠近他，让我们更加的认识他。神的用意是好的，神原本的心意是美善的。在圣经以弗所书6:10后半段这里说到，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在很多事情上面，我们总以为靠自己的努力就能够成就，但是后来才发现，真正帮助我们的是上帝。我们唯有靠着神的帮助，我们唯有依赖他，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刚强壮胆而且能够有所成就的人。所以在今天，我们真的是要重新来思考，我们不再靠着自己的聪明才华，我们要决定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来做一个刚强的人。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取得来宾的同意，将他的生命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欢迎听众朋友可以来跟我们索取节目中所播出的生命故事 CD 或卡带，让这些感人的生命故事能够借着你的分享，使更多的朋友有机会听见这些生命故事。另外，节目也很乐意帮助有心想要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我们非常欢迎你可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有圣经函授老师可以有系统的来帮助你，借着函授的方式来认识基督信仰。如果说你想要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或者想要索取这个见证故事的 CD 或卡带，欢迎你可以使用电话或传真或是来信跟我们联络。电话请拨02-2754-1144 02-2754-1144，或传真到02-2755-7822 02-2755-7822，也可以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信箱，台北邮政44-80信箱，请你注明云彩飞扬节目静怡收就可以了。今天的节目时间接近尾声，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在节目当中，我们也感谢我心旋律音乐事工所提供的诗歌音乐。静怡要在这里和你说声再会咯，祝福你在未来的每一天都能够天天经历神，一步一步有主同行。云彩飞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相会。
我是空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放弃一切的追求。 果你